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7月8号，公元2018年8月18号星期六。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国际法学家强调，西藏在历史上从未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呼吁藏人官方与民间继续加大关注班禅喇嘛个案；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荷兰国际法学家、西藏的地位一书的作者范普拉赫，昨天8月17号受邀在藏人行政中央举行的5年与50年规划青年论坛发言，谈及西藏的历史主权独立地位。他强调，西藏在历史上从未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中国自身在过去7个世纪中只有3个世纪是由自己所统治，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受到外国帝国直接统治。
It's critical to reassert the truth concerning Tibet's history and to communicate that widely.
范普拉赫在演讲中指出，重新强调西藏的历史独立地位并予以推介，对当下及长远的西藏运动极为重要，因为中国宣称对西藏拥有主权是建立于其自己的历史主张，他们引用的历史是专为合法化其统治西藏权力而编造的。中国宣称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这是事实，那么这的确会赋予中国在西藏的一些统治合法性，但中国的这一宣称是虚假的。范普拉赫强调，他完全可以自信地指出，西藏在历史上从未是中国的一部分。
In fact, I can say with full confidence that Tibet has never historically been a part of China.
他补充说，自己并非指西藏从古至今一直是独立国家，但从来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主张建立于全球各地数百位专家及历史学者的无数研究、讨论、分析结果。西藏的主权归属论不仅仅对中国共产党重要，对西藏同样重要。藏人认为1949年中国解放军入藏是武力侵略，这决定了西藏的国际地位，进而关乎西藏的国际权利，包括藏人的民族自决权。简单来讲，就是藏人自己决定由谁以何种方式来治理西藏的权利。中间道路就是民族自决权的一个例子。西藏曾经是否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这同样关乎藏人行政中央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在中国宣称其有权选择下一世达赖喇嘛的当下，西藏的历史主权归属问题就变得更为重要。同样，这个问题也直接影响对话协商的基础与未来，以及国际社会的支持。范普拉赫指出，如果中国在历史上对西藏拥有主权，那么中国与藏人对话协商的意愿与必要性将大大减弱，中国对西藏的统治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但他指出，中国所称的元、明、清三个朝代相互之间存在极大的区别，比如帝国的结构方面、合法性方面、意识形态方面，以及在帝王统治方法、 所攻占的领土与属民等方面都极为不同。三个帝国都统治了中原或中国，并且与其统治地之外的国家地区存在间接关系，如军事联盟或政治联姻，以及西藏的例子，共师关系。只有一个帝国是中国自己的帝国，蒙古与满清帝国都同西藏的统治阶级建有宗教与政治关系，明朝则不然。范普拉赫表示，在过去七个世纪，由中国人自己统治中原的时间只有三个世纪，也就是明朝。其他时间中国都在被外国帝国直接统治，明朝没有与西藏建立明确的政治关系，而西藏高原七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由西藏自己的君王与宗教阶级上层来统治的，期间与蒙古强势的可汗与满清的帝王有着合作关系。很明显的是，这样的密切关系从未与中国帝王发生过。范普拉赫强调，蒙古与满清帝国与西藏君王发展出的关系也根本无法成为西藏属于中国的证明。蒙满在历史上都不是所谓的中国少数民族。其次，中国唯一拥有主权的只限于明朝1368年至1644年所统治的领土与属民，当然不包括西藏。但更为重要的是，主权在历史上的内亚与东亚有着极为不同的意涵，而且这无法直接传递转化至现代世界规则与现代国际法律。在此次的五年与五十年规划青年论坛上，与会藏人青年学子将就四大主题展开讨论。第一，藏中历史关系以及藏中现阶段在政府、公民社会、个人层面的对话交流。第二，年轻一代藏人的自由运动、交流沟通、推介与国际关系。第三，故土与流亡，在境内外同胞间建立联系。第四，如何有效推动藏人官方的五年与五十年规划等。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2016年由美国资深众议员南希·佩洛西任命为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首位藏人委员的美籍藏人丹增多吉，于今年6月又被任命为该委员会首位藏人主席。近日，丹增多吉时隔17年后返回他的成长之地印南贝拉库比藏人社区。他在接受本台驻地记者专访时谈论了自己与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中为营救班禅喇嘛等宗教及政治犯人所做出的努力。
你能居住的居住的罗尼面是咖喱亚的感情给民众呢
丹增多吉表示，自己常年往返于美国及印度新德里、达兰萨拉等地，但这是17年来自己首次返回印南的成长之地。他继续介绍说，自己于2016年被任命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虽不是专门处理西藏议题，但这对一名藏人来说是非常好的机缘，自己也在尽职尽责地关注西藏在内各个国家的宗教问题。据他介绍，在任职至今，丹增多吉曾先后就腊荣五明佛学院遭受的打压，以及11世班禅喇嘛遭劫持案件等，前往美国国会不同机构的数场听证会作证，并且在与不同政党的参众两院议员见面时， 也必然会提及西藏境内的整体宗教自由状况。丹增多吉所着重推介的个案之一，便是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雀吉尼玛遭关押案件。面对西藏议题，例如班禅喇嘛的安危，所有藏人都有义务去关注。他建议说，重建于印南社区的班禅喇嘛母寺扎西伦布寺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各非政府机构应该继续加大合作，透过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等国际机构来营救班禅喇嘛，各方的携手努力必将能够产生效果。丹增多吉是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大众传播学系的副教授，其主要的研究领域为跨群体、跨文化、身份认同以及和平与冲突问题。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图伯特人的日常生活和基本人权越来越受到压制》。人权观察的报告也揭穿了中共的谎言，即达赖集团和境外敌对势力代言人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渗透等。报告指出，尽管中国政府表面上宣称以抵制外国操纵渗透为目的，但这些禁令实际上是为了根除僧侣和传统社会精英在西藏基层群众之间的影响力，借以提高中共在草根阶级的权威。又真因为如此，8月6号至30号召开的联合国取消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委员会第96届会议审议中国的反种族歧视情况，并要求中国提供更多关于消除种族歧视的资讯。中国政府跟以往一样，拿自己都不遵守的宪法条例来证明消除了种族歧视。但是其他人权团体向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完全与中国政府的说法相反。据报道，委员会收到了大约20份来自监督中国人权状况的民间组织发来的意见书，大多数组织提交的报告反映了中国当局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性政策和令人发指的镇压迫害政策。其中，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提交的报告提出了中国在图伯特实施种族歧视，通报了7起图伯特羁押死亡案件，其中包括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案件，并建议中国政府与包括牧民和农民在内的图伯特利益相关者进行有意义的磋商，以便开辟管理图伯特草原的新方式，并审查无效、消极和不当的现有草原政策。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与外交及新闻部人权处协调合作，根据中国在图伯特实施的错误政策，编写了中国如何对图伯特人民实施种族歧视政策的报告。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图伯特人的日常生活和基本人权越来越受到压制》，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